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在忙碌的生活中，许多人以为少睡一点没关系，但其实睡眠不是奢侈品，而是能够使人好好活着的基本条件。当睡眠长期不足，身体会出现警讯，免疫力下降，容易疲倦生病，接着影响情绪，让人变得焦躁忧虑，对小事失去了耐心。再来，专注力和判断力也会变差，工作的效率降低，连关系也容易紧张。久而久之，睡眠障碍就形成了一种恶性的循环，越疲倦越焦虑，越焦虑就难以入睡。其实睡眠也是一种很好的提醒，提醒我们，我们不是无限的机器，我们需要节奏和安息。当我们重视睡眠，照顾好身体，也是为心灵预备一个更稳定的空间。今天的晨曦嘉宾朱老师，他之前有着困扰他睡眠的问题长达十多年，他看遍了各大医院寻找解方，一直找不到答案。在这个睡眠障碍的困扰中，他深刻的体会自助、人助及天助的恩惠。以下我们就来听他的分享。
我所遇见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或多或少都是我的老师，因为我从他们身上都有所学习。欢迎收听晨曦嘉宾。
诗篇二十三篇第一节跟第四节，可不可以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来，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当中啊，虽然我们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恩典，都是一个祝福，但是就像圣经里面所提到的，他并没有应许天色长蓝，对不对？也没有说生老病死我们基督徒不会发生，其实我们都一样的，我们都是罪人，只不过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罪人。你身上有一种以上慢性的、急性的、过去的、现在的，你有一种以上的病的请举手。哇，没举手的，我们为他们掌声，感谢主哈。其实我之前也是健康宝宝，我想跟大家分享，在我这个外表看起来健康，我也觉得我还蛮乐观、蛮正向的，所以其实我并不会常常去显露出让人家知道，哎，我其实从15年前我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可能就像保罗的那根刺一样，不知道为什么他就是不会离开哈，就是一直持续着。当时只是觉得就是一个急性的啦，那个突然间背部疼痛难当，15年前2010年。可是从那天开始，我就几乎是没有像我以前就是倒头就睡，然后睡得很熟很舒服，然后起来我就精神饱满，好像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发生了。那我就开始了这15年来可以说是一个恩典之路吧，至少我现在还可以站在你们面前，对不对？那这15年来呢，我受到的这个睡眠的一个障碍的影响，其实一直到去年算是一个越来越严重的一个情况。那我因为每一年我大概都有做健康检查，2013年的健康检查就发现，诶，我的甲状腺有那个结节。那时候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健康 医疗的概念。那既然检查出来，然后医生说好像他又帮我做了进一步，因为那个结节有一点大，所以他就做了一个抽吸去做化验。他说发现这个结节呢有点钙化的现象。那如果大家有一点概念的话，钙化通常就是癌的前兆，还不是癌，但是它就是有可能会转变成癌。所以他就建议我说可以的话就把它拿掉。那我那时候没有什么观念，我就想哦好啊，那就这个麻醉一下，然后醒过来我就已经开刀完了，然后就是小小的伤口微创就回家去休养了。那感觉好像就结束了。那这样继续睡眠的状况还是不好。好，半年要回去检查一下。到了2020年的时候，有一次的课程，大概一整天是7个小时，我上到6个小时的时候，突然间觉得开始天旋地转，那我就必须先下课休息10分钟，即便坐下来我还是一直觉得在转，然后会要吐。那他们就联络我太太，就把我送到急诊，那检查不出什么原因，那结果他们就说什么有一个动晕症，他就说啊，你大概是太累啦，然后你可能就是这个脑啊这个晃得太多啦，然后就是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状况，就注意一下。好，那其实从那个之后我就会有一种状况，有时候起床的时候啊，我一站起来就觉得诶好像在晃，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那我太太也有这种经验，她说诶你这可能是耳石症，赶快坐下来，然后就教我一些动作，好让这个耳石归位。诶其实好像也有效。到这个时候我都没有叫做认真的去面对睡眠的问题。2024年呢开始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常态性的出现的叫做不明的头痛。我也针对这个头痛我也去做了一些去做了一些这个检查。没有检查出，因为他就照脑波，然后说诶特别是那天哦，检查完他不会当天告诉你，到大医院他就说诶你下次再来，然后好像要宣布，你知道你进去的时候好像要宣布一个什么样的那种，好你就听医生看着医生屏息以对，诶你没事啊。诶各位，其实一则一喜一则一忧，就是他告诉我没事的时候，其实我还是觉得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头痛，你知道吗？所以别人说他只能说哎呀万一你在头痛我开止痛药给你，好有痛再吃就好了。可是我并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原因。然后接下来呢我去回诊的时候呢，那个医院不是会放那个免费的血压计的量测吗？啊我就想说哎我去量量看，哎一量不得了了，我怎么是140几，我想说是不是我那天特别怎么样，就我回家之后我有买了一个血压计每天早晚量，一个礼拜都是这样子。好，那我就去再找我一个基督徒的医生门诊，他就跟我说啊你就是确诊高血压啦，你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高血压的慢性病患，他就开一个慢性处方签。我突然间觉得啊我已经从健康宝宝就变成一个慢性病患的，从此你要填任何的一些去医院的问卷或什么，他都会叫你问说你有没有一些病史，对不对？从此我就要勾我有高血压了啊。然后回诊呢，另外一边甲状腺呢其实又发生又有结节，很大的结节出现，囊肿。那我就想说这次有一点经验的是我要不要动不动就把它割掉，你知道割掉就是破坏上帝原来的创造，对不对？好，不管怎么样其实都不是一件好事情，现在可以吃药。所以我就寻求有没有别的方法，又用了一种烧熔的技术，他把他那个囊肿把它弄破。到2024年我大概一连串的医疗上的一些处理。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以为是床的问题，是不是因为我们一直在睡那个凹陷的床，所以造成我这个背部的问题，好，那就赶快换床啊！这个最简单的处理还是没有用，没有改善。那因为我自己本身在企业担任这个员工协助方案 EAP 的一个咨询顾问嘛，那我也有去运用这个资源，然后去询问一些专家。 那他就说啊，你可能压力太大，你要学习在睡前放松。另外就是我也去做背部的一个这个物理治疗，看看能不能找出这个痛点的问题点。但其实去做了之后也好像还是没有用。那我就运用健康检查的资源做了这个很详细的这个电脑断层，做出来它就是出现的是都是正常。到这个结束我都还是不知道我到底睡眠的问题是什么。那开始要找一些民间偏方啦，好像有人说褪黑激素啊帮助你助眠，黑芝麻啊，这个我也试过，好像对我还是没有用。然后我有一个大学毕业的同学后来去转念中医，每个礼拜六这样子跑一趟，吃了半年还是没有改善我的睡眠的问题。我之前一直就是不要吃安眠药，然后一直到我今年去住院的时候我不得不吃安眠药，因为不吃我实在没办法，从半颗到后面一颗对我来讲还是没有用啊，还是没有用。那后来呢，太太看我这个状况，她就帮我买了一只小米手环啊，因为它会去记录你睡眠时候的一些生理状态。跟大家分享这些东西呢，15年前的这整个过程我觉得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从一些小小的东西开始，在我们的生理上是如此，在我们的心里面也是如此，关系也是如此。所以我还蛮想趁这个机会也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是一个福音机构，其实我们也是一种助人的机构，我们传递那些可以帮助别人的很重要的讯息，救恩，对不对？但是你要帮助你自己啊！圣经上这么多的教导，听了那么多的知识，我们有没有用在自己身上？我们有没有用在我们跟别人之间？但是我们如果都不去经营彼此的关系，不去重视彼此的关系，我想呢，在企业组织里面，这是我的专业嘛，我就看到呢，一个关系不好的，他的文化环境一定不好，他就会造成人员的异动频繁。我真的希望我们大家在传福音的同时学习自助然后人助。好，那我觉得在这个经验里面给我很大的提醒，就是我怎么样好好的去面对我的睡眠的这个问题。我自己找不到，那我老婆她可以帮助我，所以她开启了我一个真实的去面对到底我的睡眠的时候的状况到底是怎么样。我不再是用感觉跟我错误的认知，而是透过科学的数据去看这件事情。当然我们在信仰这件事情绝对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是看不到的，可是其实我们是可以感觉得到的。好，那我们甚至有一些神迹奇事就发生在我们的当中。好，所以对于睡眠这件事情，我的经验我想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就是你睡多久，长短是一个问题，好不好入睡，你会不会提早突然间醒过来，你半夜起床几次，通常来讲呢，一次是还正常的，年纪越大一次还是正常，两次以上就要开始注意了。有没有呼吸终止的现象，现在大多数的人是这个问题，很多人是这个问题，那我其实也有。然后血压如何，血氧浓度如何，起来尿尿后还睡得着吗？这些都是一个你必须要去客观去了解的事情。现在最先进的技术叫做 MRI， 叫做核磁共振。我这一次住院就是因为我有一颗肿瘤，在你看它在脑的哪里？中间，这是我要剖脑怎么办？很难想象，对不对？好，这是如果在过去那真的就是大概可能跟绝症差不多了啦，因为很难去处理它。今年我两次住院，今年的一月连续几天大概持续了一两个礼拜，我的肠胃是不舒服的。那个不舒服是我吃什么东西都不舒服，所以我礼拜六呢就急诊完了之后又挂门诊啊，门诊呢就医生说你做了什么检验，那你看触诊一下问一下，不像是肠胃的问题，就他一看一下那个验血报告就发现了一个 很贞洁很关键的，叫做低血钠。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们血中有一些含这些电是吧，电解质的这种这种元素啦。好，那其中钠就像我们运动后我们要补充钠离子，因为就喝运动饮料啦什么，不然的话你会全身就是无力。好，那我就是这种状况，就是全身无力，因为我的钠离子离标准值太低了。所以他一看我这个状况说马上把我转肾脏科再去看，那肾脏科医生一看这个，他说你马上住院。我是当天就住进病房，这是第一个我觉得很感恩的事情。好，我没有透过任何的关系，但是进去之后我其实两三天我的血钠的问题就解决了。因为很简单，挂点滴吊点滴，然后吃盐片，甚至他跟我说你就去吃泡面。你知道为什么？大家注意哦，泡面非常非常的咸哦，它可以瞬间把我的血钠往上提，副作用不错。嘿，这个时候它变成是好的副作用。但是各位，这个时候我外表看起来都没有问题了，你要不要出院？你要不要出院？你就出院了吗？我就跟他说，医生，那我的问题到底是怎么产生的？这其实这个指标只是一个结果，它不是原因。是什么东西导致我的低血钠？不知道。所以我就请医生说可不可以帮我做一些检查、哦、所以他就问我说那你的问题是什么、哦、我不明的头痛啊、哦、什么什么、啊、他就要帮我照这个 X 光，照电脑断层，就发现在我的脑部的电脑断层，那时候还没有看到这个哦，脑部的电脑看有一小小颗的白点，根据经验这个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啊。他说啊，但是为了放心起见，我再帮你排一个 MRI、哦、MRI 就不容易哦，就是要等啊，因为太多人要做了，而且一做要半个小时，所以我就为了等这个 MRI 哦，本来他们都想要叫我赶快出院，好，结果我就为了等这个 MRI 就住了十天。就是在最后的时候啊，那个我出院的前一天，他们照到 MRI 看到结果，我本来要出院啊，你赶快回来，好，我们发现你在脑下垂体有一颗肿瘤，好，那看起来那个应该是有压迫到，它有出血现象，因为它就在视神经的后面。那其实对我来讲，当时的低血钠很快就结束了，没有什么问题。最痛苦的叫做无法入眠。好，我旁边有一位癌末的病患，他整个那个肚子好大，肿，水肿的好大。每天晚上啊，他除了会哀哀叫之外，他起来上厕所，然后他旁边的太太是一个外籍，那个东南亚的一个外籍的，我本来以为是看护，就是他太太。晚上是他无法入睡，然后白天他好不容易累到他睡着了，变太太在行动电话在跟他的这个，因为他也需要疏解嘛，所以我24小时我几乎是很难很难入睡。我觉得这是住院对我来讲好痛苦的一件事情。感谢神最后找出了这一个问题点，但是就要看我要怎么去解决跟面对了。我旁边这个病患从还有精神在哀哀叫，到最后他就在我旁边死了。而且我还经历医生跟他们家人在讨论要不要去安宁病房，他们挣扎了，因为要问当事人，后来同意了，就同意的当天他就过去了。那我跟他就躺在一帘之隔的旁边，我躺在床上听着，想象他们整个在处理这个后面的过程。所以什么叫做生老病死，我虽然没有自己经历过，但是这一次上帝让我就在这个里面突然间发现，原来我离他不远，很近。那经过我的一些收集资料跟这个亲友的介绍建议之后，我决定要开刀把它拿掉。好，那还好这个手术呢，它不用剖开脑，它是用跟鼻科用内视镜的方式从鼻子进去，所以它的那个风险降到比较低，可以控制的一个状况，而且它的成功的这个案例非常非常的多。 你知道吗？要去这件事情，我想说啊，又要住院了。其实我心里面最担心的不是手术，我最担心的是什么？睡眠。我说上帝啊，上帝啊，好不好？如果可以的话，让我们可以进去住到单人病房，我们愿意加钱去住单人病房。结果呢，入住前一天晚上，还是双人病房。就跟他说，那至少他可不可以安静一点？就来了一位香港国际病患来入住了。你知道他的打呼声，我太太说他完胜你，我也会打呼，可是我根本没有机会打呼，你知道那个意思吗？我没有机会打呼，因为我根本不能睡。术前的晚上就这样过了。后来术后啊，他是要进加护病房，那更是难睡啦，因为如果你有机会去住过加护病房，他是每半个小时大概就有很多东西会干扰你，就会发生一些事情。那我就说，那是不是可以转到一般病房的时候，我可以入住到单人病房？各位，你知道我很少哭啊，很少掉眼泪啊。我在那个加护病房，我太太来看我的时候，我跟她说，我们一起祷告。因为这个有时候真的只要愿意花上万块的钱，他们有 VIP， 你要不要住？我说我们还是住那个一般的，就是在他们那边的同一层的单人病房就好。但这件事情要成就，在人是不能的，就是最后一刻，在我要出这个加护病房的那个时候，那个护士就跟我说，哎，你可以住到单人病床。你知道那一瞬间我心里面真的是感谢主，感谢主。好，所以我现在呢还在康复当中，那个原来的那种莫名头痛不见了，现在只有那个伤口在恢复时候的一种痛，血压正常，所以我都不吃药了，血压药不吃药了，自助。我觉得觉察真的很重要，人助，寻求外面的资源，天助。好，我想基督徒最宝贵的我们可以交托给神，那神给我们的是一种乐观的态度。以赛亚书30章21节，你或向左或向右，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其实我这次第二次的手术，我在手术前我做了所有的我可以做的一些准备，因为我说，上帝，如果你要带我走，我也感谢你，好，洗了我地上的劳苦重担。当然只是对家人我就已经录好音了，好，告诉我太太我的孩子，好，我已经录好了，好，那把我的有的一些资产什么先做好一些整理了。那如果上帝你要存活我，我也感谢你，就是代表我还有用嘛。前几天在准备的时候啊，看到这一篇，我请大家帮我念一下好不好？跟神吐苦水还能得恩典，耶和华保护于人，我落到卑微的地步，他救了我。我的心啊，你要人归安乐，因为耶和华用厚恩待你。诗篇116篇6到7节。你们要感恩啊，原来上帝厚恩待你们。我相信上帝要祝福大家。最后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最后我们一起念好吧，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谢谢朱老师分享了他个人的经历。朱老师他是人力资源管理硕士，教牧资商硕士，他的专长是组织领导、人力资源以及人际关系。感谢神，朱老师他的身体越来越好，睡眠的障碍问题也逐渐的获得改善。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台北灵粮堂雅各诗班的诗歌，诗篇23篇。
Thank you.
在这首优美的诗篇23篇的诗歌中，芳华跟您说再会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